我们在讲义的17页啊，那这边主要是回应这个人类学或者这个什么基督宗教学者了啊，他杜尔卫的一些主张啊。那可能导师有看到他的文章了啊，那我们上次有提到他的文章是收录在这个《恒毅》杂志啊。那我查了一下，大概因为他这个可能发表的很早。可能也是民国50年左右，现在我们目前没有看到纸本，不过有兴趣可以跟他们索取这个电子档了哈。那这个名称作者是没问题，但是他的文章的名称可能不是我们导师这边说的啦。不过他到底是怎么说，我们只能借由导师的一个回应来去揣测啊，去想象他大概怎么说。可能就刚刚所提到啊，从讲义15页开始，是从字源啊，就是字或词，它原本的意思是什么？那在看到印度婆罗门教怎么去诠释涅槃啊，所以他大概是用这样子去跟佛教的涅槃意啊做一些连结啊。那导师大概也是从这个面向去回应啊。像就如同16页所提到的啊，释迦佛一定是沿用当时候印度各宗教所讨论的啊这些语词，业、轮回、涅槃这些语词啊，但是给予它不同的意义。佛教的特色就是无我的啊，不管你讲业也好，讲轮回也好，甚至讲涅槃也好了啊，基本上你不能说有实在的涅槃啊，还是站在这个所谓无我、无自性空这个角度去诠释的，这个是核心的思想。如果离开这个核心思想去讨论的，基本上都不是佛法它所传达的意义，它就无我或无自性空这样的核心思想。好，接着在17页这边开始先回应它，那怎么去表达佛教的涅槃，怎么表达这个诸法实相。那我们一样刚前面有大家看过的，像在12页嘛，这个涅槃用虚空来表示12页啊，12页这边嘛，那体证的人叫法身，众苦永寂叫涅槃，这些内容都有表征过了，就用虚空来表征啊。所以17页的标题3，也就是第三行这边开始，大概也是围绕这个主题，就虚空，而阐释的是佛教的法性或是涅槃的，那就人来说就佛嘛，法身，好，我们接着看瓜符一，瓜符一虚空来譬喻诠释，涅槃等的意涵。好，第三行开始，上面已经说过宗教，的崇敬的对象是关于我们处对的境界，就是我们刚刚说宗教三个意义嘛，一个是由境界所启发的，第二个是什么内心的意欲，第三个是宗教体验。好，所以这个崇敬的对象是我们所接触的境界的，当然你可以是从自然界，你可以是从社会组织而有的，或者是从这个内心而产想象有一个全知全能的神，或是某一类的，大概有这样子的所谓的自然宗教、社会宗教、自我宗教，这个在我们前面就有提过。好，那人类的语言文字刚开始就是来指示或者是来说明阐述我们所接触到的人事物，说明我们内心现在的想法，我们内心的情绪等等，慢慢的延伸。那在佛教呢，佛菩萨都是依德立名，所以不管称作什么都是不离开取相，就是我们所接触到的世俗。那用这些所谓一般或者是至少依我们现在的人来说，因为释迦牟尼佛他是用人这个身体，又是用人类成就佛道的，他不是其他道的众生，所以这边所要表诠的这个正法基本上都依我们所理解到的有关啊。好，接着我们看，下面在下一行提到嘛，前面提到在大小圣所供的涅槃，不管对涅槃观的定义有不一样啦，但是基本上都是用什么无数无量广大甚深极灭来做诠释，所以这个不是取向于月亮或者太阳，这个没办法去比喻啦， 这个用所谓的虚空，所以在倒数下面，取向于世俗的方便假说，佛经呢是约什么虚空界来比喻说明正法，就是法性了，或者是空性。那体证法性成就的身叫法身，这也就是佛嘛，圆满的觉悟。契入法性无碍自在的境界叫涅槃。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前面十二页十三页这边都有比喻的。好，那经上也有从这个虚空来做比喻成日月的这样的譬喻啊。啊，所以下面就是来解释瓜符二，瓜符二啊，依日月来做比喻啊，解释啊佛教的一些特征啊。好，从大圣从体起用嘛，依着这个核心法身或是诸法实相产生无方的妙用。所以从虚空好来比喻日月的。好，所以这边就像下面所提到菩萨清凉月常游毕竟空嘛，所以这个所谓的月它还是要依着空啊。慧日，然后就像这个太阳除诸暗嘛，普照于世间，基本上还是太阳这种出现在天空上，所以基本上是不离开这个空而说太阳月亮的。好，下面一样是以太阳为比喻嘛，像佛教毗卢遮那，那就是普照啊，遍照，或者是把它翻作大日，就是这个明亮的太阳升空的时候，那个五万里晴空嘛。那这个来比喻是什么？体证法性而成佛的日光遍照。所以成佛跟世现涅槃，也就是太阳出生日出还有日轮前回来做比喻。另外的像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耶，他大概是婆耶，就是这个另外的词啊，阿弥达巴耶，这个有这个耶啊，他就是无量光的意思。那在净土三经之一，净土三经之一的观无量寿经，它实际上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十六行观啊，所以它是观十六种行，修十六种观行，最后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如果你用这一个经典来说，它的门槛是蛮高的啦，至少它有什么敬业之因啊，孝养父母，慈心不杀啊，什么奉送大圣啊，具众戒，大概有至少它的门槛是比较高的，并不像在那个无量寿佛经讲那个阿弥陀佛过去所发的本愿，大概有很多版本，它有24愿36愿48愿，不管是哪个愿，那其中啊比较著名当然就是在48愿本中的第18愿，只要念十念就可以往生净土哦，那相对于观十六行啊，就观无量寿经这部经来说，十念往生哦，当然是比较容易的了哈。但是如果我们完整的了解净土三经嘛，就佛说无量寿经，或是小本的就是佛说阿弥陀经，还有这种观无量寿经，你去看看这个经里面怎么说啊。它是慢慢发展在汉传中国佛教，或是中国的所谓的净土宗啊。或念佛这种连摄，大概都会强调所谓的十八愿中的十念往生，十念佛号就往生。好，这个实际上是，就是我们去了解之后，你会觉得很特别。为什么那么多的愿，你就选其中一个愿？好，那那么多的修行方式，你也选其中一个，好像就是选的越容易显示佛的伟大，佛的功德非常不可思议。但是如果全部去了解的话啊，它实际上还是有不同的说明的啦。所以这边所谓的阿弥陀佛是无量光无量寿的意思啊。那这个观无量寿经它的第一观啊，第一观我们说有十六个观行嘛，第一观就是先观日落啊，就是先取向这个太阳下山的时候，要下山之前啊，因为印度的太阳下山很大很圆，很有点红了， 所以你要先取相，先取相之后你闭目，眼睛闭着，除了吃饭睡觉之外，你这个你只要不看太阳，你的个相非常的清楚，那这时候 就叫取相成就。那你要再观到跟这个相合一，这才可以得三昧。所以就观无量寿经，它的修行方式是不容易的，尤其我们现在凡夫欲界众生善乱心是一种特征，欲界众生的特色就是善乱心还有嗔心，因为色界以上它有禅定嘛，所以它不会善乱，色界以上因为有禅定所以它没有嗔，所以这个嗔跟善乱是欲界众生的 特有的烦恼，但是不代表色界无色界以上的众生就没有这个烦恼，至少他生在那时候没有，但是他禅定力或者他的报结束了，他还会再投生到下界的话，他的烦恼还是在，所以他只用禅定只能降伏，不能断。好，所以这边所提到嘛，观日落升起一切，好，那这个也是意味着西方净土的光寿无量了。这几个就标题罗马数字二这个标题下面，这个就是用太阳做比喻的，接着用月亮做比喻的，就是取向于月空，月亮夜晚的月亮，皎洁清凉极净的境地，那用这样来表示圣者解脱的境界，那也比喻众圣者来利益众生，就像经上所说嘛，如月清凉披众物，那这个应该是背啦，就是清凉是普遍到一切的众生，或是覆盖，是背，加倍的背。好，接着我们看十八页，所以这边就回应这个神类学者杜而卫，佛教的涅槃并不是取向于什么，就是并不是从外在的境界或者外在的事物去做譬喻的，实际上它是内自正知的极灭，就是自心降伏烦恼，超越种种相对的绝对的境界。这样的境界也不是根源于明初的神话，明初大概是说古时候的人知识未明这个描述了，好，所以它不是照着人类自己样子所创造的神，所以它里面这样的境界没有所谓的主宰的权利。这样的宗教经验跟一切的神教，不管是多神的一神教的，都是没有相关，因为你是要超越世间的种种相对的。好，这个是导师对他的回应，下面的就大家自行参考。接着我们就迈入第三个主题，第三个主题，东方净土为人间的极致。那这边导师又把它分作两个小点，一个是东方的理想国，第二个是东方净土跟中华政治理想。那这个地瓜符二，这个像导师在药师经讲记一样也有提到了，这个跟政治有关系的啦。如果大家看那个贯科的话，目次贯科药师经讲记得第二个菩萨红传当中有一个是救国难以言命，这可能再确定一下，不过意思就是说他第二个主题呢，他是跟药师经讲记里面有提到的。好，那我们就先看瓜符国字大写一，东方的理想国，这边就要解释这个十二大愿，先看标题一啊。净土是佛菩萨的清净土，也是人间的理想国。那从自证，用自慧来体证毕竟空性，就体证诸法实性，来表示什么清净。就佛来说，他自身降伏烦恼，所以他是身心清净嘛。那他所表现的净土，实际上还是有他的社会性，有这个跟他所修行的众生有关系的，好，所以就包含了众生衣食等种种问题，但当然净土就是圆满嘛，就不会有这些像我们人间有种种的苦迫缺陷，那净土是无限的清净庄严自由安乐，所以在净土修行就是可以确保 可以一直向上向佛道前进啊。所以这个也就是净土法门，净土法门在这个大乘佛法的这个意义啊。好，接着看瓜福二哈，佛的真净土，一切佛土应该是没有差别哦。但是如果又说什么要说什么差别的话，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大概是接引众生的方法不一样，视线的不一样哦。所以这边就说到哦，东方净土跟西方极乐世界有什么差别啊？先这边先说哦，那后面21页他大概也会再说一次的啊。那阿弥陀佛在因地发愿，那主要的愿呢是愿生到他的国土的，只要念他的名号决定往生。那这是着重在摄受死后的众生，那使他有光明的前途了。东方净土他发了十二大愿，是针对现实人间的缺陷而使他进化，积极表现了理想世界的情况。所以导师这边就再次提到对于我们现实的人间有启发性。那如果大家都同愿同行，实际上我们这个世间也可以成为一个净土。那下面就来讲这个东方净土它有怎样的特色啦，那就是佛在因地所发的十二大愿哦。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从讲义的59页啦，应该是说药师经讲记从51页开始，我讲义是59，那没关系，就看导师这边解释啦。好，第一个叫生佛平等愿哦，大家也可以看荧幕，有兴趣可以对着看哦。就导师这边提到嘛，就是生到这个净土的众生都跟佛一样相好庄严。那形容佛的相好庄严大概就是什么？32大丈夫相嘛，80随心好。所以只要生到这个净土的众生都跟佛没有差别。那在倒数的第五行就说到净土的众生相是黄金色。那这个黄金色就是32相中有一个什么紫金色相啊，所以就跟一样嘛，跟佛一样，所以有这个所谓的金色。接着在倒数第四行提到印度的种姓阶级实际上是跟肤色有关系啊，跟这个肤色有关系啊，就是有这样子的肤色差别，人就没办法平等啊。那净土同样的颜色同样的相好，那就没有差别哦。这个叫生佛平等愿。好，第二个是什么？开晓事业愿。好，在19页。在经文上面这边提到是一样生到这个净土的时候，因为有佛的智慧光明哦，他就会让众生知道了要做什么事，那想做的事都有办法成就了哦。所以在19页第二行这边提到嘛，从世间的光明说，像这个太阳凌空，就等于白天的时候可以做种种的事啊，晚上就很多不便嘛，甚至没有光的时候根本看不到，没办法做。然后用智光来说，没有智慧的话什么都不会，有什么困难也没办法解决。那有了智慧呢，什么事都可以成就。那谁的智慧最圆满究竟？当然是佛嘛。所以佛用他的智慧去普照一切的众生，那众生智慧增长，所做的事业都可以成就。好，第三个是无尽之身，就生到这个地方或者修药师法门的众生，他不会缺少，所受用物都不会缺少。第四个是安利大道，这边大道是安利到大圣。好，这边就有提到有些是修凡夫法的，所以那可能就为了自己的名闻利养不断的努力啊，或者呢对于世间这种所谓的名闻利养他没有兴趣，但是为了自己而修禅定，但是还是在世间，禅定还是属于世间啊。那有修二圣的，那就需用智慧来解脱烦恼啊，但是他比较专注在自身的解脱啊，缺乏为人的这个悲心啊，所以就让一切的众生都可以安住在大乘法，除了自己解脱之外，也要帮助一切有缘的众生同得解脱。好，第五个在 戒行清净、哦、就自然而然所言所行、啊、如法如律、哦、所受的戒、哦哦、都不会违犯、哦、假设不小心违犯、哦、他也可以恢复清净、哦哦、戒行清净愿、哦、好，第六个、哦、诸根具足、哦、就不会一生下来就缺少什么可能器官不正常或者缺手缺脚，所以六根啊，眼耳鼻舌身都具足，身心正常，可以修学佛法。那在经文上，要是经文上面就比较多了，有很多的病这边都有列出来。好，看第七个，身心康乐。那身心康乐是说有些生病了但是又没有钱，所以经文这边就提到嘛，若诸有情重病逼切，无救无归，无医无药，无亲无家，贫穷多苦，这个就导师这边所说的，在净土中没有重病的逼迫苦，有的病呢也不会因为贫穷而生病。所以这边就是对应经文上面这边所看到的，缺少钱的啦，缺少医生，缺少医药的，所以这边眷属知具医药的具足，因为有疗养，有好好的治疗，有办法充足的休息，所以重病就痊愈，这个叫身心康乐。好，第八个是转女成男。 女性的生理上有很多的不便，那尤其在早期比较是重男轻女的社会，所以净土大概是丈夫相，那这个也有大家可以去思维，就是在汉传佛教，当然声闻律典上，声闻的经律论，声闻的经律论、哦、基本上不会讨论说用女众的身体有没有办法成佛，基本上阿罗汉是有的、哦、好像辟支佛就很少听，好像不太确定有没有辟支佛是用女众的、哦，那我们之前也有看过或者听过大智度论有提到嘛，女众有五个，好像 五个没办法、哦、要成魔的，成这个梵天的，成佛的、哦、还有两个忘记了。不过意思就是说在声闻佛教，他大概阿罗汉当然有女众啦，佛当然不用讨论，因为阿罗汉也不见得要成佛，但是在大圣经里面目前的文献没有看到一的女众的这个色身去成佛。你看法华经的龙女成佛，她是怎样，她先转男相，所以这个以后不知道有没有文献啦、啊、不过至少现在现有的文献所看到的这种记录大概没有女生女众这个色身去成佛的，那或许她就是可能有些局限。你看三十二相本身就有些是女众没办法具足的，三十二相，如果你去看这个三十二相的话。好，所以生到净土呢，基本上只要你想要厌离女身，就可以转女成男，这边有提到嘛。若有女人为女百恶之所逼恼，就荧幕上这边的，即生厌离愿舍女身，这是药师经的经文，闻我名语，闻这个药师如来的名号已啊，闻我名已，一切皆得转女成男，具丈夫相，乃至证得无上菩提。好，接着看第九，回邪归正。这边导师的解释是思想正确，意志坚定，就不会受到其他人的影响，受到外道或者是受到魔的干扰，所以就安住在正见，那以菩提愿为出发，修菩萨行，最终成就佛道。所以是净土的众生呢，就不会受到魔王所戏服，也不会受到外道邪见所欺骗，个个都可以修习大圣正道。好，第十愿是从福得脱，从福得脱。那这边是说不受王法所戮，就逮捕了。那这边在第十愿的时候，它有两种情况，一个是被冤枉的，一个是实际上我们犯国法犯罪啦，被人家拘捕被关的。那一种是可能被冤枉的，你本来没有贪污或是犯恶造罪，但是被陷害的。 他不管是真的造恶的或者是被冤枉的，只要称念药师名号，基本上都可以解决的，可以离苦，离这个戏服的苦难。好，接着在二十页得妙饮食愿。那前面在第三愿已经提到说一切都具足了，这边的妙饮食是说你所吃的更美味了，那但是不是追求这个所谓的美味，而是用所谓的法食，就不是滋养我们的色身，而是充实我们的内心。好，这边提到饮食丰足之外，进一步的可以饱餐法味，就是用法来充足我们的内心啊。所以身心都有良好的饮食，就不会为了饮食而造业造恶，这叫得妙饮食。那第十二就是得妙衣具，衣服还有其他的资具。所以在这边的地方不用担心没有衣服穿，不用担心被蚊子咬或其他的虫来骚扰。好，我们看结说。净土中人不但物质生活理想，而且可以增长我们的智慧，进修我们的德行，不断的向佛道前进。好，这样的净土呢，跟古人所说的大同世界或者清净庄严就好得多了。好，接着就来讨论一下，说明一下这个跟东方净土还有中华政治理想这些的关的这些描述。刚刚已经提到用十二愿来描述这个净土是一个理想的世界，完善的社会啦。完善的社会就是可能社会福利都很好嘛，没有，有些有些没有，甚至都照顾得到。好，这个就来比喻这个跟中国或者中华政治的理想有关系。我们看瓜佛国字大写二这边，东方净土依着琉璃光如来还有这个两位菩萨的教化引导这就比喻这个虚空明净有这个日光还有月光就象征国土的清净跟光明。那在中国的政治理想的社会虽然没有佛法说的具体，但是有在自古以来都有这些特征像这边引到的，像这个舜帝所做的青云阁，青云就是一种庆云这边就有提到这个语词嘛，青云烂兮那就光明灿烂鸠漫漫兮鸠漫漫兮，这个都是来象征什么国家的太平盛世导致说明初可用这句话当作国歌，可能要去查一下好，所以每每称赞政治的修明就是贤王的贤明的帝王都用所谓的尧天舜日光天化日这个在注脚三五三六都是在比喻这个所谓太平盛世。好，像陈后主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地居这个也都是来赞美君王的圣明。乃至在二十一页就我们一样在药师经讲记有提到这个了起这个字明照这个字就是有个明在空嘛就是日月凌空光照天下这个大概都是象征象征这个太平的盛世或理想的政治社会所以这个跟药师法门的青天就是琉璃光还有日月光辉是可以相作比较的了，所以导致这边在结义的就是二十一页的六行，琉璃光如来发的十二大愿就如同这个在净土的建设计划了，因为他过去菩萨的行的时候所发的愿，他现在成佛，所以这些愿呢都可以实现在东方净土，是人间净土的典范。好，这个就是导师这边所讲的第三个了。东方净土是人间的极致。好，那接着我们看第四点，东方净土辉光慈土，辉光就是它的光可以加倍我们这个众生，这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并不是只是在东方净土。好，这边提到 要是琉璃光佛的光明威德加倍娑婆世界众生，这就是与西方净土摄化众生不同的方便。那这个也是在刚所提到十八页，所以他会再先讲一下西方净土是什么样的接引方式，或者代表怎样的意涵，那再说明东方净土怎么跟我们这个现实人间产生密切关系啊？所以跟十八页那边一开始有关。好，这边下来就从日落西方，而升起这个清净的世界，就是西方净土有这样的从日落西方来做表征的啊。好，所以摄受众生是比较偏重的时候的接引。好，西方呢也代表了树山，就是来形容这个秋冬草木枯零凋落的一个萧条现象嘛。好，这样子的萎落啊，实际上也说明了新的生命开始。所以那世间就是怎样生灭生灭嘛，你当你说灭的时候，它就是新的生命的开始啊，或者是从我们的人来说，众生来说，就是死生死生的啊，生的就是死，死的又是在生了啊。虽然它是作为死后的光明的归宿呢，但是也代表西方净土是光无量光明藏啊，也就是进入光明的开始啊，就往生到西方净土，亲近佛菩萨，向佛道前进啊。好，这是西方净土的一个方便。接着是夸父国之山，就要讲东方的药师净土。东方代表是长生，是光明的出现，像在易经所提到的地出乎正，正就是东方，在注脚的37，如果我们看注脚37的话，它是万物出于东的意思，不过它这边是用地的。好，所以东方药师琉璃光佛是无量清净光明的核心光明体，除了净土的庄严还有众生净土众生的福乐之外，药师净土也加倍娑婆世界的众生，就像天上的日月光明照耀到大地，就普照到一切。所以东方净土来摄受此土的众生呢，不但令死后得安稳，现身也可以免除种种的灾难困厄了。这个下面就举例，这些内容实际上跟我们前面有提到的这个在药师经里面也有提到的，如果没有正见破戒的，悭贪嫉妒的，误入这个外道邪魔歧途的，来制造种种恶业，都可以依着佛的微光加倍改邪归正，转明起悟，获得新生，就是等于现身啊，现身可以获得利益，可以改变过去所造的恶业。另外的，不管是修人天行的、二圣行的、修菩萨行，想要求生西方净土还不能确定，这个也可以借由佛还有八大菩萨去引导，这在讲义的第九页这边有提到，第九页跟第十页这边我们上次有提到，好，就是修，意思就是修东方净土的也可以往生西方净土，而且呢你不用担心没办法去，只要你修行东方净土的法门，就是到时候临终有八大菩萨为了引导。好，所以这边就可以提到啊，只要常常的持诵药师经佛号乃至药师咒，都可以得到佛力的加倍。因此最后一行啊，在最后一行，东方净土不但是人间的理想国，那这个人间理想国就是刚刚所提到的十二大愿啊，那十二大愿就是一个很理想的一个修学的环境啊。那对于现在的苦迫的世间，也可以借由持诵药师经佛号等等受到佛的加倍救护，这可以可见药师法门的广大。好，接着我们看最后一个主题，就东方净土表征于自心。我们刚前面提到了宗教的救济意义，就是 自心的净化，就近的净化了。好，接着我们看一下，依天界而表现的东方净土，这个在前面在讲第二个主题，就讲义第五页开始，东方净土是为天界的净化，这边导师已经有说过了，就是他讲的看似比较多，但是呢核心的内容就是这样子，就是依的天界而表现的东方净土，还有佛菩萨的威光加倍娑婆世界众生。那感觉上佛是在东方嘛，那净土当然是在东方，所以好像就是在我们身心之外，那当然是可以这么的理解解说，但是我们更有这边要讲一个深刻的意义的。好，一切宗教呢都是依着外境而启发内在，这个我们跟前面讲第一页开始导师讲宗教三个意义这时候有提到，人类有平等自由永恒安乐的理想，超越现实苦难逼迫的愿望，所以出现了种种的宗教。好，总是想象外在的神或神果，那当然讲一般宗教来引导人去朝那个方向去了，就死后升天堂这样的说法。接着看下面，佛法所说的佛跟净土是我们的师范，就是我们学习的对象，是理想的世界，但同时呢并不是只是向外的追求，实际上是内心清净圆满德行的体现，所以人是最终可以跟佛一样的究竟圆满，这才是宗教的究极意趣，最终的意义啊。这个在前面应该第四页，第四页在罗马数字二的第五行，因此宗教的真正意义是自身心净化，智能智慧跟德行的展开，唯有内心的智慧开发，德行高明，能力广大，才不会受到环境的限制跟束缚，超越于现实。所以这个里面包含了两个，一个是自身彻底的完善，一个是理想世界的实现，在神教就表现为神跟天国，那佛教讲如果是真的自心圆满清净的显现，就是什么佛跟净土了。那我们就回到这边了，回到22页。好，刚这边第五点的瓜佛国之一下面的二了，刚所提到的，所以人类是最终可以跟佛一样究竟圆满，这是佛教认为宗教的究极的目的啊。那其他宗教虽有神跟天国，但是我们相信或学习它的方法最多就是升到天国与神同在，所以基本上它还是有分别，所以它不可能，人不可能成为神啊，神是永远高高在上啊，这样子还是有分别啊。但是我们佛教所讲的是一切众生皆能成佛啊，皆能成佛，所以这个才是说是当我们身心啊清净圆满德行的显现的时候，就是成佛的时候啊。这才是宗教的最终目的啊，而不是说我们只是相信修行朝向天国依附神，这个不太一样啊。好，接着看下面三啊，现实不彻底的一切的痛苦逼迫，进化而达到圆满境界就是成佛，佛是自心的究竟清净，所以或许可以依这样子的意义说即心是佛或唯心净土。但是你也不要误会了，就是认为没有外在的净土，这也是不对。虽然法性生土，就法性就是诸法实性，所我们体证诸法实性，佛当然是最圆满，成就是法身，那法身所成就的净土就佛净土，从这个法身土来说佛佛道同没有什么差别，但是不能说还是有佛跟他所接引的方法法门的不一样，所以还是有其他的净土跟诸佛，不能因为自心所成就的佛净土，因自心的佛净土而否认在外在 实际上有诸佛跟其他的诸佛国净土。好，接着就 来说明一下我们有哪些需要改进的部分，也就是烦恼。所以下面的国字刮佛二这边，这边大概有两个要点，第一个是转无明，转无明成智慧嘛。那接着是依着无明而有的，接着看标题二，在23页，就是见跟爱烦恼，那就转爱成为所谓的慈悲啦，转见成为所谓的智慧，大概是这样子。所以接下来大概是依着无明，无明是最根本的。好，接着我们看到22页的刮弗一这边，倒数第九行，从凡夫的身心来说，东方净土表征些什么，就是东方净土有哪些特征是我们众生相反的，等于说我们众生有的把它转烦恼成清净的时候，就是东方净土所表征的。那众生是愚昧颠倒的，没有实在的我法，就没有实在的众生，没有实在的法，但是因为有这个根深的所谓自性子，所以我们接触到的人所修习到的法，或者是我们认知的法，都认为有个实在感，所以执我执法，因此没办法通达法性，就是空性，这就是无明。有了无明呢，就不断的造苦，不断的在三界内轮回，生了又死，死了又生，苦苦痛苦不止。就像天上有了云，有了雾，就没办法看到虚空的明亮清净的真相一样了。所以当云雾升起的时候，天空就显现那个什么暗淡无光，阴暗无光了。好，成佛呢，就是觉证了法界的清净真相，断尽烦恼，不被无明所蒙蔽，就如同虚空云消雾散，恢复天空明亮清净，晴空万里，这样的现象。用智慧来体证法界性，这个叫第一谛。那迷呢，就是世俗谛，迷就是无明，就是没办法去了知世间的真相，或是法性空性。好，接着再倒数第二行，那世俗谛的俗，世俗有这个隐覆的意思，所以说无明复真，故名世俗。就如同戴上这个眼镜，我们戴墨镜看出的颜色都不太正确嘛，我戴上凹凸镜所看的形外表好像都不太正常，甚至现在有所谓的 VR 眼镜Virtual Reality 的虚拟实境，戴上去好像亲临实境，你可能会看到山崖边害怕看到鬼之类的，等于说这个都是不太正确的一个现象。或者是我们看到这个玻璃杯插入或者将这笔筷子插入玻璃杯里面所呈现笔或者筷子好像折断的现象，这个就是我们根源的错，我没办法看到这个世间的真相。好，接着我们看23页，依龙树论说，如果体悟了无明的实性，那无明就是般若，但是如果没办法了知，那般若也成为无明。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荧幕这边的，这句话应该我们也有看过了，这个在大智度论的卷80，这边有提到嘛，因缘生故无始，所以只要是因缘所生的法，它就是无实在性的，因缘所生也就缘起。所以这边讲嘛，痴相智慧相没有差别，为什么没有差别？因为痴的实相是智慧，就是说我们可以了知贪嗔痴的实相，这是真实，它是无自性嘛。如果烦恼有自性的话，那惨了，我们大概凡夫永远是凡夫，我们不可能借由佛教的方法修行去断烦恼，就是因为烦恼是无自性嘛，所以无自性就是空嘛，空呢体验到的话就是智慧。但是如果你取着这样的智慧相，你认为有个般若，你认为有个实在的般若的话，这个就是痴啊。所以痴实相啊，痴的真实是毕竟清净就空嘛。就这边说的啊， 如果我们了知无明的实相，当下这个就是智慧了啦。就是如果我们真的可以看到无明的真实性的话，就是空无自性的话，当下就是般若升起。但是如果我们又认为有实在般若，去了知无明的真相的话，这个就是烦恼。所以般若也会成为无明，大概就引用这一句话了。好，接着我们看回来23页，23页这边。好，所以呢，暗昧的就暗淡无光的空呢，它的本质是什么？明亮清净的。如果我们可以了知的话，就可以知道，虽然天空上所呈现的是阴沉沉的光，或是这样子啊，乌云蔽日这样子，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云的背后有这个光嘛，等云散了，光就出现一样啊。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个烦恼的本质实际上就无自性，那就可以依着这样子断烦恼了，这样就是观空，空会空观。接着看在第二行，所以无明的众生呢，如果可以了知法性清净究竟圆满当下，就是最终是可以成就这个佛道。那以东方净土来表征，就是什么琉璃光佛。所以这个转烦恼成菩提，究竟的无上菩提就是琉璃光佛，那众生就成就佛嘛，所以以东方净土来表征，就是琉璃光佛。好，接着看两大类的烦恼，在23页的倒数第三行，众生无明为本，而有两个烦恼的显现，两大类的，当然烦恼也可以分别很多种，见是知解，知见上面的，就是对道理的不清楚，所以产生种种的错误认知偏执。爱是情感的，所以对自我有所谓的自体爱，对外境有所谓的境界爱。那遇到境界，遇到自我，总是会先为我着想嘛，那对境界就是不断的去贪念。所以烦恼有所谓的见所断跟修所断这类。那导师在印象中好像是圣蛮经讲记嘛，他说见烦恼跟爱烦恼的分别是见，就是好像我们以前不知道吸食鸦片对身体有害嘛，因为这个不知道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就吸食。当我们知道吸食鸦片毒品对身体有害的时候，我们就停止吸食。等于说你已经得知正确的观念了，你不会因的这样的不清楚或者不正确的观念去吸食毒品了。但是因为已经习惯了，但是就已经习惯这样的吸食，所以你没有吸食的时候，就算你现在当下开始不吸食，但是你身体的反应呢，就会想说好像要去吸才比较舒服，或者自然而然就会想要去吸食。这个就是并不是从道理上不清楚了，这就是所谓的懒惰了，就爱就是懒惰嘛。好，那前面大概是共生闻佛教的，那大圣有言依着所谓的见所断，或者是见烦恼、爱烦恼而延伸的所谓的五大类的烦恼，叫五住烦恼。那五住烦恼就是什么？见一处啊，见一处烦恼，这个比较是对应所谓的见所断啊。爱三类嘛，有欲界的爱、色界的爱，还有有爱，就是无色界的爱啊。所以等于说，见所断、修所断，还有一个无明住地啊，这是无明住地是比较根源的了。所以无明住地就是如同前面所提到，依着无明而有所谓的见爱烦恼。好，接着看24页。所以见是对人产生我见的，就错误的认识，认为有实在的我。法见就对法认为有实在的法。那爱是我爱法爱。好，等到呢在第三行体证的清净法性，这两大类烦恼就转为两大德性。那见就如实之见，就是般若菩提。那爱就进化为慈悲，这比喻什么？见转成菩提，就如同智慧啊，就日光遍照成就一切的事业啊。慈悲就像月光，可以清凉去遮蔽一切万物啊。这就是东方净土啊，日光遍照跟月光遍照菩萨所表征的德性，就一个是般若啦啊。一个是大慈悲，那前面的无明转成了就是什么？ 就是琉璃光佛了啊，所以这个就是比喻啊，无明，一个是依着无明而有的见爱烦恼。好，那五住烦恼哈，这个在注脚的39哈，我们前面过去讲过《药师经讲记》或者是《大乘起信论讲记》，大概都有提到。那世俗有隐覆的意思，在注脚的38哈，这个大家都可以去参考。好，另外的除了刚刚所提到的琉璃光佛、日光、月光遍照菩萨哈，在24页这边又接着讲哈，我们刚前面有提到有八大菩萨来引导众生往生净土嘛，往生西方净土。那在凡夫的阶段是什么？就比喻成有漏的八识或八邪道了。所以觉悟的时候就成为所谓的无漏八识，或是前面所提到的四智。就是妙观察智这些平等性智，在前面的数页的注脚28好，这边了哈，成所作智、妙观察智、平等性智、大圆净智。好，这边又提到哈，接着在24页啊，那关于是有漏的八识、八邪道哈，好，这两个导师又进一步说，如果是用八正道而入涅槃来说，取八正道啊。是比较接近的，是比较适合。那刚所提到两大类的烦恼哈，就是见跟爱哦。所以迷于道理的是见烦恼，懒着于事理事相的是属于爱烦恼。那依着这两类又引申的无边的烦恼哈，这就如同这个84000啊种种的心修了。当我们体证清净法界的时候，就成就了84000的功德哈。本来是这些烦恼，就转这些成功德。好，接着来说明啊，东方净土表征自心，可说是佛法的特色啊。那从众生的本性清净，这边清净是本性空了，而显出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啊。那烦恼为什么可以等同于菩提？生死为什么等同于涅槃？而是说明他们都是无自性空了。假设烦恼有自性，那基本上我们没办法去断除的。那假设菩提有自性，我们也没办法去成就，都因为这两类都是无自性，所以凡夫才可以断尽烦恼，成就无上菩提，才可以离生死证涅槃，都是因为他无自性。好，那一样刚所提到的无明爱见等一切烦恼都是无自性，我们才可以转变，才可以转化成佛国的无边功德。好，接着再看最后一行，这跟我们前面14页有提到的如来藏就佛性法门，特别指出众生心本具清净的德性。那请大家注意，他这边导师用本具清净的德性，就功德的特征啊，他并不是说众生心本具如来的无量功德，他这个比较是有点是削弱那一部分啊，就不强调这一部分啊。所以本具清净的德性还有智慧光明啊，不仅是心本清净，而且是心光明性。所以呢在25页就接着提到啊，这样说明呢是直接指在生死杂乱的当下，在众生心啊本有所谓的明净的这个成分在。所以呢啊，它的差别在于我们有没有办法去了知诸法实相，就迷悟差别不同，就等于说我们众生就有具有这样的特质啊。到底有没有办法去转这些所谓的乌云啊，去除乌云而恢复清净啊，这就是修行的这个，或者是从如来藏法门来说明修行的这个次第啊。接着看嘛啊，风雨之夜啊，光明不显。好像没有看到光，实际上它是被乌云遮蔽啊。在黑暗当中，我们有所见啊，实际上就是因为被遮蔽的光所露出的微弱的这些光线光明。所以没有光的话，没办法说明黑暗啊。所以暗然不离明镜啊，所以黑暗跟蓝乌呢，没办法跟光明清净分开了，它是相对而言哦。所以你要离愚痴杂染，如果没有智慧清净，是根本是没有嘛。所以这两个是有点是一体的两面哦。 一体的两面啊。所以众生本具明净的可能性，就是佛性或如来藏，才会自动自发升起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这个动力啊，就是这边所说的求明求净的意欲想要啊，最终才有成佛的可能性啊，以佛为理想而付出实践啊。所以佛法的深意呢啊，是以外在的诸佛净土做真上缘，真上有强而有力的意思啊，就是依着这样子，让我们提起心力，想要往佛道向成佛迈进嘛。这个真上缘不是只有真上缘就够了嘛，还需要我们自心哦，要真的发起菩提心，要去实践六度万行，最终才可以成就种种功德哦。好，下面又提到，又以自心殊胜的功德为因缘哦，直从自身去体现这个本质清净、本质光明的这个特征啊，或者是潜能哦，最后达到所谓的内外一如心境不二、生佛无别的境地啊。好，如果一直向外追求或者向外祈求，就如同一般的神教，那失去了宗教的究极意义。宗教的究极意义就是前面在22页所提到的啊，就是成佛啦，成佛跟成就净土。好，那我们这一期呢齁，剩下的大概大家可以自行看，我们这一期就到这边齁。那下一期呢，我们就一起来研读导师进入学论集。那我们说进入学论集是应顺文教基金会编辑组啊，他们去搜罗导师啊其他著作中关于净土法门的一些说明，包含了西方净土，包含了我们现在看的东方净土。那除此之外还探讨了像跟我们汉传佛教比较有关系的什么待业往生啊，到底是往生净土是什么样，待业往生，我往生净土到底是已经消业了呢，还是待业往生，那怎么做好临终助念，这些跟我们实际上有关系的啊，就跟可能跟我们比较会接触到的啊有关系的一些主题或是内容讨论的啊。好，那我们这一期就到这边，我们请合掌。